我们来看45章，以西结书45章第1节，你们研究分地为业，要献上一份给耶华为圣公地，长25000，宽10000，这个轴旁边是点点点啊。那么这份以内，意思就是在原文没有的哈，原文没有的。这份以内四围都为圣地，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500轴，四面见方，四围再有50轴为郊野之地，要以轴为度量地，长25000，宽10000。那么根据我们前面所看到，从42章以后，我们看见都是一杆一杆，都是指着比方说讲着外院，不是讲到整个的这个圣殿广场是250杆乘250杆，所以后面所有点点点都是指着杆的这个单位数，不是指着轴的单位啊，所以在这样大家就非常的清楚了啊，所以所有后面点点点的都是指着杆来说的啊，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这里特别讲到圣宫地，那么圣宫地是25000杆，宽呢是10000杆啊，虽然那个点点点是延续着上面的意思，上面讲到那个圣殿的广场的这个大小的时候已经是用杆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只要在殿里面的木主要用轴，主要是用轴。不过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例外了，这里例外就是这里讲到这个圣宫地，那么然后呢这份以内其中有圣所之地长500，宽500，那是500杆跟500杆四面见方，然后四围呢再有50轴，这里很明显是轴啊，所以只要不讲的轴一定是指杆来说的，为郊野之地。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这个路看这个这个给大家看投影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这画画的人呢，他没有把这个画清楚，那其实根据这里的圣经呢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来看几张的图表。那么现在呢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前面大概已经看过了，就是几个重要的图表我们都看过了。那现在呢很快的我们就来到第几页呢，来到第8页。那么这个圣宫地呢是在45章，那么讲到圣地的时候是特别是48章，所以48章前面就告诉我们12个支派他所得的地，然后再加上呢后面。所以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圣宫地呢，实在说来呀，就是等一等哈，大家看见吗？这是以西结书，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有一块地是这样的一块地，那这样的一块地叫做圣宫，不对不起，这里这一块叫做圣宫地，是25000杆乘25000杆。那么然后呢旁边的都是为了君王的，那么看大家看到这个圣殿呢应该就在这个地方啊。然后以下面所讲的呢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到底怎么分地。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圣经，尤其读到48章，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12个支派他们在迦南所得的产业是怎么样分配的。那很明显的我们注意到，就是和约书亚13章到19章那里讲到产业的分配那个地形不一样啊。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靠近海边的是亚设，那么然后拿弗他利是靠近加利利海的，那希伯伦呢可以是在加利利海南边，那么这还有呢就是以撒迦，那么这个可以说多半的都是在 这个所谓的这哈米吉顿，就是以色列平原的附近。然后以色列平原南边呢，就是马拿西。马拿西呢，这一带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撒玛利亚山地，所以以法莲山地其实就是撒玛利亚山地。然后呢，这个通通是中央山脉，一直到便雅悯。那便雅悯，我们知道，这耶路撒冷呢，根本在便雅悯支派。然后南边呢，从加巴一直到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别士巴。那么这个可以说都是犹大的地。那么西面呢是混居在犹大里面，是这样。那么然后约旦河外呢有两个支派，半支派，一个支派是加德，还有一个支派是流便，还有一个支派呢是马拿西啊。那么当你分到这个支派的时候，这个支派首先要记得就是，当时呢这个如果根据摩西的律法，你们如果过到约旦河那边，那么然后呢你们要到耶路撒冷去，不可以在什么地方献祭啊，不可以在什么地方就欢乐，不可以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别士巴，你不能在别士巴的附近那么你就献祭的，不可以。所以他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方，神所指定的地方。所以特别讲到神所指定的地方，一定有一块基地，就是圣殿的基地。等着圣殿盖好了，这个圣殿就成为神的居所，神就把他的名片就放在里面。所以这是以摩西特别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进到迦南以后，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神要选择一个支派。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根据约书亚分地，那么现在就是到底他们进了迦南以后，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说他第一先经过征战，然后呢约书亚就分地给他们，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么这就是约书亚到了最好的时候，没有征战的时候光景是这样。可是大家读到后来士师记，不是以色列又失败了吗？后来很多的故事，那么长话短说，我们就知道说最后到了大卫的时候，那么经过大概400年，大家都在黑暗里面，不知道神到底在12个支派里面拣选了哪个支派。结果没有想到呢，神拣选了便雅悯支派，那当然跟他所在地有关系，因为跟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很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耶路撒冷就做他12个支派里面，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所以如果记得完全照着摩西的吩咐，如果仍旧是在摩西的这个律法制度底下的话，那么犹太人只能够在耶路撒冷，而且他那个圣，他那个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他圣殿所圣城所在的地方，一定是便雅悯所在，便雅悯属于便雅悯的，所以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在整个迦南地里面，最好的两块地是犹大，再加上以法莲，这个就是约瑟嘛，就这块地。那这个是这个就是撒玛利亚山地，这个呢就是希伯伦那一带地。那么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做探子去探这块地的时候，那么我们要问说，迦南地一定有一块代表性的地，或者说迦南中的迦南。所以他们回来以后要证明说这个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到了希伯伦。到了希伯伦以后，希伯伦那个附近呢，就我们知道有什么以色各谷，那么结果那里长的葡萄呢，是两个人一挂葡萄是两个人扛的，所以你就知道这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你要证明说到底这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拿什么地做代表？当然是犹大地的希伯伦做代表的，因为希伯伦又长葡萄，同时又长又葡萄，同时呢又长橄榄，所以你就知道那里块地是最好的地。为什么呢？很清楚的，因为那块地多半都是硬的石灰岩。那么硬的石灰岩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所形成的山谷啊，一定是尖的，不是挖，不是这样钝的，不是，一定尖的。那因为尖的，所以雨水流下来的时候呢，它就顺着这个很尖很尖的这样的山谷呢，就很自然的就流到这个土壤里面去。 所以这个土壤里面因为接受很多雨水，所以就很容易的成长，无论是葡萄也好，无论是橄榄也好。那再加上它的泥土非常适合橄榄，非常适合葡萄。所以如果讲到迦南美地，那么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到以色列的时候，我私下呢找了一个向导，就我说我要到希伯伦去，他果然就把我带到希伯伦，然后他就告诉我，你看看这个到处都有酒啊，那而且呢这果然是什么，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呢我们知道，如果讲到迦南的迦南，一定指的什么，犹大这块地说的。所以当雅各讲到将来犹大的将来，特别讲到葡萄酒，那就是因为这一块地方是出产葡萄的地方。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北边的就是撒玛利亚，这个可以说是除了犹大地之外，这块地很好很好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真的要看到花园，真的要看到这个迦南地的美丽，你特别要到春天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能够穿过撒玛利亚。所以主耶稣不是从犹大到加利利，或者加利到犹大，一定要平常他不经过撒玛利亚，不过有一回呢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那么大家可以想，那么这一次有机会呢，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就走了撒玛利亚山地这块地。那么撒玛利亚这块山地主最好的地是给了谁呢？是给了约瑟。所以最早定这个整个的产业的时候，最早定是两块，换一句话说，那就是可以说迦南中的迦南是最好的两块地，一个是犹大，还有一个就是便雅悯。然后最后其他的支派再去填那个空，比方说便雅悯就填在刚好在约瑟的支派和什么呢，和这个犹大支派的中间，很自然就填了。那么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后来的故事，陆陆续最后就把产业呢就分给其他的支派。所以很明显，最早最早有了产业的是犹大，有了产业的是约瑟，非常清楚的。那么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在神面前研究，然后再慢慢去分其他的产业，最后呢他们终于就分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大概来说，只要是在希伯伦，只要在怎么讲呢，大概是在是个分界线是很清楚的，一个是希伯伦耶斯列平原，那就是哈密顿战场，是这样，大概这样子。还有一个呢就是约旦河。所以很自然的呢就把这个耶斯列平原以北，还有呢这个以东，所以这个是六个支派，这个是六个支派。所以刚好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在事件的时候，不是有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新山上要宣布祝福，六个支派要在以巴路山上要宣布咒诅。那么因为我们说过啊，以巴路山是面向着撒哈拉大沙漠，所以一片枯黄，上面几乎是不毛之地，所以你仿佛一个脚在沙漠。还有呢基利新山，因为它面是朝向这个黑门山，所以呢常常有黑门山的甘露，所以它是一片翠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可以看得见今天呢在山谷里面，这一边是以巴路山，这一边是基利新山，好像一个脚踩在沙漠，一个脚踩在这个绿洲。所以你看见绿洲的时候就看见蛋，你看见这个沙漠的时候你就看见别是吧。所以这就是神给以西结，不是神给亚伯拉罕所看见的那个形象，那个意象。那么等到分这个产业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是我刚才说过了，一个哈密基多顿可以把南北把它切断的，还有呢就是尤弗拉底河，不是这个约旦河呢，我们知道当时有两个班支派，他们选择了这一边的，所以这个是上好的，这是次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是六个支派宣布咒诅，六个支派宣布祝福。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约书亚那个时候他所分配的。所以最好那块地呢应该是什么，都是应该就是犹大跟撒玛利亚这块，对不对？ 但是很可惜呢，我们知道说等到以色列1948年回来的时候，这块地就称作西岸。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反而多半住在哪里？住在这个 Tel Aviv 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海发那个那一带，那个可以说是个海边的一个平原，沿海的平原。所以以色列人和腓力士人刚好现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是相反，他们的角色刚好相换，所以证明说很明显的，他们是回到了迦南地，但是并没有回到那个时候神给他们的那一块。好了，那么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们得的产业那个分配呢，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就不完全一样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读48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从第二节一直读到27节，那么你就知道那个时候讲的圣地那块地迦南地，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达底河，那这块地是给了12个支派没有错，但是到底是怎么分配的呢？跟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以西结书，就按着这个地图这个方向，那意思就是12个支派不管怎么样，每一个支派他所得的份是一样的，完完全全一样的。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啊？但是拉结的婢女生的，亚瑟呢是利亚的婢女生的，拿弗他利呢是拉结的婢女生的，还有加德呢是利亚的婢女生的。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们是12个支派里面的，但是很明显你就知道雅各用人的办法，人的手一摆进去，如果没有不是人的手的话，那当然神是借着利亚跟拉结就生了后代嘛，那是很自然，因为他其实呢雅各爱的是拉结，结果被他舅舅骗了，所以呢才有利亚，所以才有拉结跟利亚的故事，对。所以拉结跟利亚就代表说神命定给他，就是说如果按理来讲应该是就从他们的后裔就生出12个支派来，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整个12个支派最少其中有4个很明显的是指的什么？指的人的手来说的。所以从这里你看见他们离开这个圣宫地稍微远一点，稍微远一点，稍微偏远一点。所以意思就是提醒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只要人的手放在那里，我们是成全了神的旨意没有错。比方说本来呢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他为着帮神的忙，结果就生了以实玛利，从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他听从了撒拉的话，那结果没有想到以实玛利的后裔和以撒的后裔就世世代代为仇，所以肉体是生不得的。所以以实玛利的身上你可以看得见是人手的痕迹，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用了多少的手腕，不管你用了多少的办法，不要忘记将来呢等到分产业的时候，每一个人的产业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所以你看见吗？是婢女的后裔跟的的确拉结的或者利亚的后裔是完全是一样的，很清楚的。所以他们所得的产业是一样的。可是呢你如果就着他离开圣宫地来说，离开圣殿来说，他们是比较远的。那不过我们知道总有远总有近嘛，所以很清楚的，什么时候我们用人的办法，用人的手腕，我们的确帮了神的忙，那么要记得在这个地图里面很清楚的，虽然他们所得的份，他们所有的享受，所有的产业是完全相等的，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加德就比较远一点，拿弗他利远一点，亚瑟远一点，但也远一点，那么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加德本来在约旦河东的嘛，你看了吗？然后这个但呢大概在 这一带没有错，亚瑟在这一带也没有错，拿弗他利在这一带也没有错。那么很稀奇，就是 本来呢，流便，因为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也在约旦河东啊，而且他自己要的，对不对？自己要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流便两个半支派，在上好跟次好中间，他们选择了次好的，漂流了40年，最后应该进迦南才对，结果他们看见这个约旦河外的一片地，他们就不肯走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为什么有约旦河东、约旦河西的。那么现在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说，现在你看以法莲下面就是流便，流便下面就是犹大。所以弟兄怎么稀奇不稀奇？按道理来讲，流便是失去长子名分的。不过到底不要忘记了，到了最后分产业的时候，你看得出来吗？你看见流便的产业跟犹大的产业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这几个重点，希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么还有一个重点很重要，就是本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是在哪里，是在这个支派在便雅悯这块地，但是所以可见这个时候摩西的话阶段性的话已经告一段落了，并没有违反神的话，那可见它一定是阶段性的，因为如果是永远性的话，那么不可能有这个情形。所以很清楚的，摩西的律法时期是个阶段性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到这个时候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很清楚，你看见说等到你发现殿在这里，还有呢城在这里，那这一块地什么地呢？这一块地叫圣宫地。所谓圣宫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块地呢是属于所有12个支派的。那过去他们可以说，现在呢，耶路撒冷在我的境内，便雅悯的境内。那么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后来变成南国2个支派，那么他们耶路撒冷在他们的境内，圣殿也在他们的境内，然后北方呢就10个支派，他们就分开了。那么就是因为支派，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落在什么，落在不同的支派里面，所以慢慢大家就产生了什么一个政治的意识。什么叫政治的意识呢？当南国2个支派跟北国10个支派分开以后，那么根据神的旨意，他们可以有2个政治实体，但是呢他们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如果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还得要到便雅悯地方去，还得要到南地去。那么不要忘记啊，如果讲到神的殿是在耶路撒冷，如果讲了大卫的宝座是在西安，所以要记得耶路撒冷是2个重点，一个是神的同在，一个是大卫的权柄。所以我们如果要看到全以色列家，既然高大卫作王，所以大卫就坐在什么，就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所以按道理来讲，你看见吗？这个宝座是管理整个以色列地的。那么耶路撒冷呢，是大家所共有的，就是说他们都可以到那里去敬拜，可以的。但是很可惜在哪里呢？很可惜就是自从他们分裂了成2个，南国跟北国以后，那北国担心说，万一我们10个支派的人到了南边去，他们所想的是政治的利益。他们说万一有一天的心就被南国裸去了怎么办呢？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北国就不成为北国了。所以为着要维持北国的局面，为着要维持10个支派的合一，所以他们宁可放弃了神所命定的合一。神所命定的合一，就虽然他们2个不同的实体，可是呢他们就是在北边，他们也得要到南边，也得要到耶路撒冷来，也得要到锡安山来。那么来这里什么意思呢？第一，证明说神的宝座只有一个，就是大卫的宝座。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这个如果你来看这个历史的话，你知道北国也有支派，南国，北国有王，南国也有王。但是北国你看有好几个朝代，为什么好几个朝代呢？因为等到换朝代的时候，就他们篡位的时候，就是隔别人家命的时候， 所以换朝代就证明说耶罗波安的朝代跟亚哈的朝代不一样，亚哈的朝代跟耶户的朝代又不一样。你看见吗？是耶户革了别人的命，结果耶户就坐在宝座上。但是反过来，如果在耶路撒冷呢，你看见坐在大卫宝座上只有一个朝代。所以大家读马太福音，你看大卫生所罗门一直生生，这几个人通通是王，但通通是坐在一个宝座上。所以你注意，当你读到列王记上下，因为讲历史，所以讲南国历史也讲北国历史，所以北国有王，南国有王。但如果你仔细去读历代之上下，他只记载什么？只记载南国的王。换一句话说，他只承认那些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么等到后来，为什么他们另外要另外设一个敬拜的中心呢？就是伯利恒，还有一个就是但，两个地方都有祭坛呢？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跑那么远，何必跑那么远呢？那么所以你们只要到但就可以，或者到伯特利就可以。所以他的确设立两个地方给大家方便，明白？你不要旅行很远，不需要付上多少的代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表面上是什么？是另外一个敬拜中心，其实背地里很明显，很明显的就是他们要和南国完全划清界限。那么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呢？本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殿的这同在和神的见证，这个肩膀，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呢？应该在十二个支派的身上。换一句话说，如果你每年要到圣殿去的话，那么圣殿的维持需要大家来维持的。那么如果南国跟北国分开的话，什么意思呢？你们南国去负那个责任，我们只要维持北国的就好了，所以圣殿他们就不负责了。那不止如此，因为现在很明显的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他们不承认的，那如果不承认，他们没有理由要维持所罗门王宫所有的费用，或者所有坐在宝座上所有的费用，他当然就不要维持他。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吗？因着政治跟经济的原因，很自然的，你看南国跟北国就分裂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叫分裂？分裂就是说，我们是属南国的，我们是属北国的。那么现在有一件事知道，大家都知道说，不管犹大跟便雅悯支派有多不好，但是有一件事是真的，就是到底神同在和见证责任在他们肩膀上，到底把耶路撒冷跟圣殿是在他们的境内。所以不管怎么样，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过节，北国人不来，他们照样来。那么最少我们这有一个门叫以法莲门，意思就是说，万一有一天你们回来的话，你们一定有一个地方可以回来的。所以不管怎么样，那合一的见证，那个见证是谁来维持的呢？是南国在那里维持的。所以现在我们从以色列历史里面就得到一个教训，因着南北分裂的缘故，他们越来慢慢的为着方便，结果有两个敬拜中心。有了两个敬拜中心，弟兄姊妹，如果在宗教在属灵的借口底下做了一些分裂的事，那么弟兄姊妹，很自然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转到偶像，没有疑问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北国十个支派先被掳到亚述，一百年以后你看见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所以现在这是非常悲惨的一个局面，这就是当时是这样。所以这个故事是分裂的故事，是以色列人分裂的故事。那么等到将来，如果他们再回到圣地，最后他们真的恢复，如果两根杖是一根杖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工作一定不是人的工作。所以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既然建立了圣殿，很明显的他就重新分配这块地，明白吗？从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结果你就看就是每一个支派他们所得的都是从东到西，从东到西。那如果从东到西比较长一点，那么从南到北就短一点，因为整个总和加起来每一个面积都是一样的。 那现在这结果变成什么呢？变成这块圣宫地呢，这块圣宫地呢，北边有七个支派，南边有五个支派。那过去的难处解决了，为什么难解决了呢？因为现在没有人能够说圣宫地是我们的责任或者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如果不到耶路撒冷去，当然圣宫地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如果在旧的摩西的次序底下的话，那么最后谁在那挑见证的担子呢？是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所以我们要知道，十个支派他不在乎啊，他反正不在乎，所以神就让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因为他们不在乎神的见证。所以到底我们要知道，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虽然他们不好，虽然他们离弃神拜了偶像，结果呢神让他们回来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他们回来，他们能够重建圣殿，只有他们回来，然后才能够把伯利恒重建，然后耶路撒冷重建，主耶稣才可能降落在伯利恒，那么然后呢主耶稣才可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今天十个支派他们分离到全世界各地，他们对于主耶稣的降生根本没有的，为什么要有圣殿？为什么要圣城？如果这些人忠于神的托付的话，那最后你看见吗？就是借着他们，因着伯利恒重建，所以主耶稣可以降生在伯利恒；因着耶路撒冷重建，所以主耶稣可以钉在十字架上，就完成他的救恩。所以这些人回到巴比伦，不是为着他们自己，不知不觉的是为着弥赛亚来而回来的。大多数的人仍旧留在巴比伦，仍旧做他们的生意，做他们成功的商人。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故事，意思就是说，两个支派虽然不好，但迟早有一天，因为他们顾念到神的见证。所以你要知道，神的儿女中间很自然是分两半的，有一半只在乎我们中间的合一，有一半乃是想到神心目中的合一，乃是想到神的见证，也想到神的同在。那么这些人不管他失败不失败，但起码他有那个心愿，明白吗？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是受管教，有一天要回头的。那凡是那些神的百姓，你能够说十个支派不是神的百姓？当然神的支派，但是很明显，等到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他的见证在这些上都没有份的，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两个支派他们不好，可是呢你看见两个支派最后70年以后还是回到巴比伦的。所以有一件事是这样，今天圣灵还是把他见证的责任放在得胜者的身上。所以就这两个支派来说是少数的，大多数的都分散了，四分五裂了，但只有两个支派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能起来为主做见证。但是不管怎么样，分裂的局面是产生了，明白吗？那为什么分裂呢？后来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因为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的人说是亚波罗的。因为属保罗的说，你看我们有主的同在啊，圣殿在我们中间呢，见证在我们中间呢，明白吗？所以呢很明显的就是，还有的人说我们是属保罗，有的人说我们是属基法，有的人说我们是属亚波罗的，还有人说我们是属基督的。然后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所以就在大家在讲说保罗是属于我们的，基法是属于我们的，然后下面保罗话锋一转是怎么说的？他说保罗是属于你们的，基法是属于你们的，万有都是属于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说彼得是我们的，如果你看见保罗是我们的，我们就没有分裂的可能。但是反过来，如果是约书亚的那个镜头的话，约书亚那个场面的话，那么那个很明显告诉我们什么？很明显告诉我们就自然就分裂了。所以后来两根杖怎么结成一根杖，跟他的分地很有关系的。所以现在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耶路撒冷是在我的境内没有。现在大家知道，便雅悯支派很明显的圣殿是在他以北，非常清楚，根本不在他的境内，明白吗？所以现在非常清楚，就是说犹大支派也好，便雅悯支派也好，好了，这个责任光是犹大的吗？光是便雅悯的？不是，是大家的。所以只有大家看见这个的时候，你才看见说，不是保罗属于我，不是基法属于我，乃是不是我是属于保罗的，不是。你看见吗？现在神把保罗赐给教会，神也把彼得赐给教会。所以如果你看见的话，那么大家有一同共同的一块地，那块地就是圣公地。那圣公地刚好是25000杆，25000杆。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这块整块地的灵魂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当你来看这块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你看见，如果讲到教会合一的见证的话，你跟这块分地是有关系的。如果大家想到说，这块地我有份，这块地我有责任，那么很清楚的，你很明显的看见说，不是我属保罗，我们是属保罗，那是保罗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如果万有都属于我们，神把他所有的丰富都放在教会里面，那我们就没有分门别类的可能。所以看得很清楚，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智慧在整个这块地的中央的灵魂就是圣公地。那圣公地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摆上我们这一份。意思就是说，在这里面你看见，不管是祭司也好，不管是立位也好，你看这些人是谁的责任呢？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说我们是北国的，所以呢我们绝对不到北国南国去，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如果从他分地来看，你可以看见这个背后的智慧。当然这个背后也给我们说出一些很重要的点来。那么还有呢，大家看，就是这个圣公地的两旁，这边到地中海，这边到死海，剩下这块地都是君王的。如果是所罗门的时候，都是所罗门的。那你要盖王宫，你要在哪里盖呢？就在这一带盖。你把所有产业给儿女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不可能所罗门王宫就靠近圣殿，就没有这个可能。你看见吗？这个很大很大，25000杆呢，25000杆是很大很大的一块地。那我们说过，光是这一部分，光这一部分就是伦敦的六倍那么大，伦敦城的六倍那么大，就光这一块，就是祭司跟立位这一块，还不包括城的这一块。所以现在很清楚，讲的圣殿跟圣城是大家都摆上了，所以这圣公都是 dedication， 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摆上了，所以才有见证啊，才有主的同在啊，明白吗？所以不是说是两个支派，也不是说是十个支派。那么然后君王呢，不要忘记君王呢，我们要记得君，因为很明显圣殿是属灵的嘛，君王呢是行政的嘛，这两样东西根本是应该要完全分开的。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现在你看见说最中央的是圣殿，然后是圣城。那么很明显的，君王的等于是两边站一样，靠边站一样，那么一直一边到红海，到死海，那另一边呢就到地中海。所以大概呢可以说这是那样的一幅图画。所以大家读48章2节到27节就这样的一幅图画。那么现在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就把那个当就把什么呢，就把这一幅图画给大家做个对照。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48章2节到27节呢，我们就算是读懂了。那么等一等，我们还要回过头来看，到底神借着圣地、圣城跟圣殿到底要完成什么。所以从第40章到48章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好，下面那这张图啊，当然我们不要忘记是大家讲义里面都有的啊。那这个是按照实际的地形， 因为我们知道死海还在，我们的地中海还在，对不对？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到底以色列是怎么分地的呢？所以大概是这样分地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但，然后是亚设，然后拿弗他利，他们本来就在这一带嘛。那马拿西呢，很自然的就跑到哪里去呢？就跑到了什么？就转到马拿西跟以法莲呢，大概就找了加利利海这一带。那么中间的腾出来的，本来呢是应该是以法莲跟马拿西在的地方，就流便就站进去了，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虽然流便得罪神，但是到底他是十个至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呢几乎都是一样的。那么那这里面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就是约瑟，就是约瑟，他因为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约瑟真的得着长子的名分，这个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他的祝福是两倍的，是马拿西跟以法莲，这是双倍的祝福。那么流便就虽然失去长子的名分，但是最后你看见说他所得着的那块地是和别人是一样大小的，产业一样大小。那么就做地理来说，他倒是得着一块很好的地，那就是约瑟跟就是约瑟所得的那块地。那么这到千禧年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犹太跟撒玛利亚是指这块地，那现在这一块地主要山地呢是给巴勒斯坦人拿去了，那么以色列人反而是住在海边，那么这个情形就证明说他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所以将来等到回来以后，你看见他主是要把他们放在迦南美地，那么然后他们要承受的产业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那么好了，这里大概从埃及的小河，埃及小河就是 Ariel， 是一个 Wadi， 是个干河床，那个河床到今天叫 Ariel 那个干河床。那么这个河床呢，到了有水的时候就是水，没有水就是干河床。那么从这里呢一直到尤法拉底河，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占的这一块地。那当然了，这里面有一个缺点，我们好不好再往上面，就上面前面那个，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要记得刚刚我们画只是画产业这一部分，但是产业的南边呢不要忘记这是亚门人住的地方，然后这里是摩亚人住的地方，然后如果从死海到红海那是以东人住的地方，明白？这叫列国，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北边就是亚兰，亚兰就是叙利亚，南边呢就是埃及。所以埃及也好，亚兰也好，还有呢这些也好，这叫做列国。所以等一等你就会知道，等到我们刚这个以西结所注意的只是弥赛亚国，所以他别的根本不提。可是这些列国呢我们一定要提，为什么呢？因为在千禧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有列国。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怎么一回事，什么叫做弥赛亚国，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暂时呢先停在这儿，就是我们大概把这个图画呢弄得清楚一点就可以了。好，那么所以从这下面再下面一张，再下不再等等，再前面一张，那么这里你就看得出来是尤法拉，是埃及小河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尤法拉底河，明白吗？那其他暂时我们不去管它啊，且暂时不管。那这起码这个就是所谓的圣地，就是迦南美地，就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但是这个不是包括整个的弥赛亚国，弥赛亚国的确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尤法拉底河。所以所谓的弥赛亚国呢，是包括什么？包括它周围的列国来说的。那么在以赛亚国之外还有国家的，明白吗？所以这个等到后来我们再说。那么现在呢我们暂时就先说到这里，因为以赛亚他所注意的是圣城、圣地、圣城跟圣殿。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因为很重要的还是讲他的灵魂，就是圣宫地。那么圣殿在这里，城在这里，所以很明显的因着地震的缘故，你看见没？一个是震到山上去，一个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就是现在的城，就是将来千禧年那个城。 然后这个周，然后呢，这个城的等一点我们会看那个整个圣宫地里面到底的范围怎么样。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我们注意的不光是圣殿，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圣宫地，因为圣宫地呢是指的圣殿跟圣城来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圣殿跟圣城是在同样一个地区，哪里有奉献，哪里有合一的奉献。不要忘记了，不是你一个我一个，不是。如果大家真的不分彼此，大家都觉得我们为着主的见证，我们为着主的同在，那弟兄姊妹就没有分门别类的可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自然就有一块圣宫地，明白吗？那里有了圣宫地以后，你就发现说神的旨意仍旧是维持的，因为你看见城的的确确是在殿的南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分别为圣的原则是更加强，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同时呢，大家记得当你读这个圣殿的时候，这个都是祭司们住的地方，很大，那是什么25000杆跟15000杆，所以大概三个伦敦那么大。如果三个伦敦城那么大，里面住的什么人呢？里面住的都是祭司。那么你记不记得在旧约啊，祭司分成24班，所以如果你要读旧约的故事的话，24班他们分散在哪里？分散在南北，从但到别是吧，好多城，西伯伦是一个地方，还有北边好多个地方一个城。所以等到轮到他这一班的时候，他们就在耶路撒冷供职，那么等到不轮到这一班，他们就回家去了。所以明白吗？这个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如此，以利未人也是如此。可是到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所有的祭司都集中住在这里，所以不再分散在各地了，没有，所有的利未人都集中在这里。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这个就是城。那么讲到城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里有很，这里有一些郊野啊，一些等等，我们就会形容给大家看，形容给大家看啊。所以很清楚的讲到，我再说哈，在旧约里面讲到神的同在是圣殿，讲到神的见证是圣城，这个我们要清楚。那么当时呢，在约摩西的时候，那么跟现在做法不一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弄错了。你读到这个读到什么？读到以西结圣殿的时候，你千万要接受圣灵所给你的事实。如果你不肯接受的话，那你就像当时的拉比一样。有一个拉比，我不是说他用了300个晚上，那用几乎用了300桶的油，他呢最后终于想通了。慢慢他才发现说，原来呢神不光是摩西的神，不光是所罗门的神，神不止和大卫立了约，神也和亚伯拉罕立了约。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懂得整个完整的历史，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在很多地方是阶段性的，所以难怪很多地方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完全照着旧约的时候，你看这个故事都不是这样的故事，对不对？如果那个时候的这个摩西呢，那个祭司呢是24班，是不同的，那现在不是，现在只有撒都的子孙才是祭司。这当然有他的原因的，就是因为这个证据告诉我们说，迟早有一天，我们晓得说这个祭司会走了样子的，会走迷的。所以圣经里面起码以西结书有一段讲到，不止祭司走迷了，然后利未人也走迷了。所以真正回来还关心神的见证，乃是撒都的后裔。所以很清楚的，现在所有的通通住在这个圣宫里，三个伦敦那么大，还有这也是三个伦敦那么大，利未人就住在那个城里面。那么然后呢，才有耶路撒冷城。那么在这个其他以外，在这以北呢是七个支派，以南呢是5个支派啊。那么当然每年呢，再说去过节的时候，这个凡是用人的手摸过留过痕迹的，就是这几个支派，稍微要远一点。那当然，因为到底神要给我们学业功课，你在产业分配上是完全一样，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呢因为你取巧了，因为你用人的办法了， 所以呢，你看见等到你真的来耶路撒冷，比别人要多走一点点的路啊。所以这个是当我们看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得到很重要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真的这么一块地，明白吗？真的这么一块地啊。那么还有呢，我们等一点会发现说，从幼发拉底河，从这个以埃及小河到幼发拉底河，这个中间这一块，那包括什么呢？包括摩亚了，包括以东了，那么还有包括亚兰这些地方，就是它周围的列国。那么凡是在这两个范围之内的都叫什么？都叫做弥赛亚国。所以这点要注意。那么这个是弥赛亚国里面属于他自己的产业，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来看下面这张图，这是非常重要，这可以说整个的灵魂。那么大家看哈，这个是圣宫地，圣宫地。那么假定说圣殿在这个最高的上，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可以说祭祀的范围，这是25000杆，这是10000杆。那这 cubit 是错的哈，这个大家不要去注意它，因为我是从不同的来源把它为了要给大家方便缘故，所以大家不要去注意那个尺寸，这个不是1万 cubit， 是10000杆，这是25000杆啊，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呢，有了这个印象，有了这个，那么这个呢是5000杆，不要忘记。5000杆，那么这个城的长度是4500杆，明白吗？那么还留下250杆，这算它的郊野，它有个边边的，有个边边的。所以讲到城的时候，我们记得真正的城呢，是这是5000都是5000杆来说的啊。那么这个是印象要有了。好，那么圣，我们说过本来呢这个殿应该在城里面嘛，对不对？那现在呢，因为地震，因为主回来的缘故，那主再来，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回到原来，带回到原来那幅蓝图，那就是说城根本在南面，因为本来大卫城就在圣殿的南面，是很清楚的。从神从来没有意思是说让大卫的王宫，这个所罗门王宫就紧紧的贴在圣殿上，这是神许可的，这不是神原来的旨意。所以现在呢，神借着主耶稣，借着主耶稣的回来，又把我们带回到什么？带回到原来的蓝图。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教会建造的蓝图的时候，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圣地，我们注意，不只注意到圣殿，注意到圣城，也注意到圣地。所以从这些的情形来说就不一样。比方说这块圣宫地就不属于任何支派的，任何支派都有份，任何支派都摆上，明白吗？所以什么时候教会里面就少数人摆上，就会造成难处。如果大家都摆上了，那么就表示什么？有了圣宫地了，有了圣宫地，你就开始就很清楚的，慢慢就有神的同在，最后就带进神的见证来，这一定是这样子的啊。不过神是分别为圣的神，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圣殿跟圣城就是隔一段的距离，到底多远我们不知道，但是不要忘记，这应该是立体的才对啊。这个可以说，这个完全在山顶上。这个山顶上呢，不要忘记，这个不是，这里又是500，这个我说这，你看英文这个是错的啊，这个是500cubic， 就是500这个轴，500轴，这是错的，应该整个应该是500杆乘500杆。所以比这个要稍微大一点，就是那个全城成为至圣那块地，就圣殿广场，并不，因为这个只是什么？这个只是内院加上外院，只是内殿的面积。所以如果真的，如果大家画一张图的话，我再说哈，这个图是给大家做参考的，所以这个都需要你大家改过来的地方。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500乘500，这个是500杆乘500杆。那么这个不是10000轴，这是10000杆，这个是25000杆，不是25000杆，并不是25000轴，所以这个要把它弄清楚了啊。因为这个难处就是因为那个其实译本的难处 但是其实根据原文的话，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样，那个难处一点困难都没有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混乱以后，所以不同读圣经的人他就会读糊涂了，就会有这种情形。所以我再说这个图基本上是没有错的，不过里面的内容啊，如果大家整理过了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重新换过来啊。但不过这个现在因为是为着帮助大家，而且它又是彩色的，所以呢我们来不及有时间去改它，所以等到大家到了大家的手里呢，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看一下。所以呢这个是25000杆乘上10000杆，那么这个是500杆到500杆啊，大概是这样，在山头，然后慢慢山下来，那么就有这些，因为它是个立体的嘛，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它所含周围的范围呢，山附近的范围应该就是祭司们住的地方，然后再往山下一点就是到了利未区，那么再往南一点，慢慢往南，你看一面是往山下，一面往南，那么最后呢就到了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么新耶路撒冷呢，要记得有是正方形的，现在长方，现在这个旧的耶路撒冷不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么到了不是新耶路撒冷，我是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呢是四方形的。那四方形的不要忘记是4500杆，4500杆呢一边是4500杆，但是留出500杆呢是为着它的郊野的。那这边250杆，这边250杆，这边250杆，这边250杆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就晓得说这个大概就是耶路撒冷城在那个时候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这张图，第一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整个圣地的分配里面，它是灵魂，它不属于任何支派，它的北边是7个支派，它的南边是5个支派，这一点弄清楚了。那第二呢，我们就知道是从这里，因为是个山地，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城呢是在圣殿的南边。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城有了新的名字，耶华在这里，耶华在这，就是耶华的所在。那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宝贝啊。那么耶华在这里，所以这个城的名字就是当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要成为诚实啊什么等等的，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城就是告诉你满有神的同在，你只要来到这里可以说耶华在这里啊。那么有3道门，那么流便、犹大跟利未，然后呢这是什么，这是但，然后是便雅悯，然后是约瑟，这是加德，是亚瑟，是拿弗他利，然后这个呢是西伯伦、以撒加，还是大家看得出来什么吗？我们啊，不，这是西伯伦，然后以撒加，然后过来是什么？啊？
右边是但、便雅悯跟约瑟。
对对，现在南，现在我们是南边，南边圣经怎么说？
西面
哦，西面吗？对。哦，西面，好，西面，这个不大像，不没有关系，反正是圣经的话为准啊。就是大家如果回去看，你叫三边有四面嘛，那每一面那都有城，都有城在那里面，就清楚了。那么现在注意到就是说，因为这个到底是在什么，在圣宫地里面是城，对不对？那么现在问题，这是正方形的，那么城的旁边呢就是它的郊外，那这个是专门长麦，所以很多人在这里工作啊，因为是所有支派的都可以在这种田呐、还有什么的啊，所有这个所有的这一带可以说是他们种田的地方、种地的地方、收成的地方，那是蛮大的一块的地方，所以这边跟这边，那么他们就很多的收成，那么从很多的收成里面，这个君王呢？我们叫君王呢，旁边的君王呢就要跟他们收税，那收税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着献祭来用的，所以等到献祭的时候，你看君王就可以预备了多少的祭，那么这个祭呢就是从什么，从圣城旁边这个耕种这个地方来的。所以要记得你住在不同的地方，你当然在不同的地方耕耘呢，但是现在有一块地是大家的地， 那如果在这里有什么收获的话，有什么果子的话，那么当然都是归于这个城的，是没有疑问的，对不对？那归为什么归于这个城呢？因为跟圣殿是有关系的，所以维持圣殿，维持这个城，当然跟这些都很有关系。好了，旁边这个黄的，这就是王所住的地方，所以这边可以一直到死海，这边可以一直到地中海，那么这个就是旁边那块地。那么圣殿呢，从这边就流出活水来，很自然的就流到这边来。那么这个城有一道河分叉，是怎么分叉的？很清楚的，从这一边是流到什么地方去？流到死海去，这边呢就流到地中海去。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说城跟殿是分开的，但是呢又是合一的。它是合一在哪里？合一在圣公地这块上面，明白吗？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像一个人一样，你在哪里表现呢？哪里彰显它的合一呢？是这块地来彰显的。所以可以说，这块地一面是拥抱了圣殿，但是一面呢也是拥抱了圣城。那因为所罗门的时候，因着人的手太多，所以你看所罗门的皇宫就贴近圣殿，所以带来很多的难处。人只要去打所罗门或者所罗门的后裔，其他的王接下来的，你看见圣殿呢就一定会遭殃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读这一段，这就是现在你看见圣殿有一个法则，就是要求殿和城是完全分开的啊。所以我想我们看了这张图以后，那么我们慢慢不止如此啊，而且大家知道啊，如果是从这里流出活水来的话，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只要是耶和华在这里，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虽然就是物质来说这是耶路撒冷城，但是实在说来呢，只要活水流过的地方都是神同在的地方。哪里是神的同在？哪里就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的意思是现在有了新的名字，所以到了现在是分开的，是没有错，是为了让我们明白那个分别为圣的原则。但是等到勇士的时候，那因为海再也没有海了嘛，所以死海没有了，地中海也没有，所以就变成新地了嘛。那么很明显的，你如果今天站在这个什么地方，如果站在耶利哥的话，你往上面看，因为耶利哥就在死海的旁边，如果你看见水流下来，那可以说从山顶到下面全部都是耶路撒冷，这就是新耶路撒冷了。所以新耶路撒冷实在说来是个山城，然后呢在最底下最底盘有十二道门，对不对？有十二道门，结果你看见有一条路是通过这十二道门，然后螺旋上升一直达到宝座。所以在新耶路撒冷你不会迷路，就是因为它只有一条路，它怎么样一定会带到宝座。那么同时呢，你看见从宝座那里有活水流下来，而且刚好在什么呢？在树路的当中。所以如果这是螺旋上升的路的话，那么也是螺旋下降的，那些水从上面一直流下来，然后呢然后从这个地方就流出去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所看见那幅图画实在说来呢就是新耶路撒冷，不过时候还没有到，现在还在时间的洞里面，时间的那个门洞里面，如此而已，还一千年。为什么呢？一千年到底还有罪啊，罪就是人活得长一点，但是你知道人还是会死啊。所以这是一千年的时候，是万物复兴的时候，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呢你看见神的工作已经快完成了，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新耶路撒冷就要现出来。等到新耶路撒冷现出来的时候就没有殿了，看不见殿，只看见宝座和活水。然后呢凡是神在这里的地方都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呢那个新耶路撒冷的城已经又扩大了，明白吗？它一边就不是4500杆了，一边是什么？大概是1500英里的样子，有那么长。所以距离呢大概是纽约到芝加哥的那么长，那么宽也那么高。 那高度呢大概就和现在人造卫星的高度应该差不多的。所以我们知道将来的的确确有这么一座立体的城。那么这个城呢，当你读到千禧年的时候，你已经看见一点的小影了，因为很清楚的宝座在山顶上，然后活水从那里流出来。那么这个工作很明显不是耶路撒冷是什么，不是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啊，不过呢不要忘记所以慢慢的等到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新耶路撒冷的故事。所以大体上来讲，我想这是应该很清楚的一幅图画。那我觉得今天呢我们早一点休息，因为我们反正是休息半个钟头，所以呢我们早一点休息好了。现在是20分，现在20分，我们希望说我们希望差10分回来，好不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面休息了，另一面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既然我们把所有的事实都找出来了啊，所以现在要记在我们的脑子里面。那等一等呢，我们就是综合性的，我们不再一点一点去看。那么我们到底要从这个地方，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到底呢圣殿的法则是什么？到底圣殿的规模是什么？那么到底今天呢教会建的蓝图又在哪里？所以我们好不好现在有点简单祷告，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很快的休息。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为着现在你把一些事实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仰望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心中反复思想，我们能够知道说这是不过是个图画，那到底属灵的教训在哪里？我们还求你亲自来指教我们，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